把两张表都找出来，找出来，今天加定一下子。头一个表就是正文，第二个表是解释，就是小注。就把这两个表写上一个前表、后表。到时候说话的功夫，有个名字好办事，必得是名正言顺，名相少不了的。再给诸位交代一句话，这个表要仔细听。为什么？里头完全是佛理，给诸位说明白。怎么完全是佛理？这是正当讲经的办法。学经就是知道佛理，学经乱讲，除了造罪过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所以说，讲必得要解释佛理，解释佛理给诸位说。佛理可不是个容易的，咱们跟诸位说过，解释的功夫不囫囵吞枣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讲给诸位听，这可以了吧？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我们把这个表讲完了，大家的佛理也就可以差不多了。再看经，再听经，不至于上当了。怎么还上当呢？听经，他讲经的胡造谣言，不按照经理说，那不是上当吗？这个话先交代下。难懂，为什么？讲普通法门还容易，净土法门是佛的境界，佛的境界咱怎么够得上？当然难懂，难懂我们也得要求。这样说起来，佛的境界，净土宗是佛的境界，净土宗是佛的境界，哪一宗不是佛的境界？怎么单单的净土宗是佛的境界？别的宗，给诸位说，是你独立的境界。普通法门就是你自己按着佛法去做去，这是普通法门。这不是特别法门吗？特别到什么样子？特别到佛的境界，跟别的佛的境界不一样。别的佛的境界是按着佛的道理做，净土宗不光按佛的道理，还怎么样？借佛的力量，这就快了。两个力量，这叫二力法门。所以是一般人第一先不信，修行全在个人吗？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佛怎么帮上忙？张三喊饿，叫李四替你吃饭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大家不信，这个就不信了。不信是当然的，这个不信，把这个理讲出来可就很麻烦了。 所以叫做男性之法。大家先明白这一步。这个讲的人是讲究取简单，言语怕繁杂了，这是很麻烦了。所以凡是讲净土宗的，要提出两个条件。虽然讲两个条件人人知道，可人人不晓得里头的妙意。什么妙意？就是这要紧的条件，这个大家听明白，要把这两条忘了，净土宗就不必讲了。第一句就是待业往生，这是天然的。第二，大家听说了，是成愿再来。这个人人凡是修净土宗的都懂得这个待业往生成愿再来。这两句不是这么就完了的。现在这里列的这个待业往生成愿再来，列了这两条，列了这两条，这是人家讲经的也是这么简单。这么简单，光讲待业往生这四个字，上一次就讲了这个业字，一个字。今天慢慢的那个业还没讲完，在那三个字都得讲出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大家听的功夫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听，你懂得这二力法门，就不至于说外行话了。在这两个以外还有什么简单？这两句简单，实实在在还有，那就嫌麻烦了。怎么还有？这个二力，诸位听着，待业往生以前还有一桩事情，大家知道吗？修净土宗的，别的宗皆没有，就是净土宗独独的有。奇怪吧？修净土宗的就叫不上来，什么呢？大家，我这个可说过，修净土宗你要想着明了，把三藏十二部完全都懂得了，不用讲，一回头就明白，一知半解不中用。翻译吧，这是大问题。谁会讲？我也是讲华严经讲到微细智，这个大家还都记得，正碰到这个机会，这里闹得天下大乱，胡说八道的这么闹，是消业往生，不是待业往生，这一句搅乱的天下不安。正讲到这里，所以说引得说出这个来，正是机会。要不是讲华严讲到这里，跟大家讲也听不懂。再交代这句话，这就是机缘，我们这里的机缘。还有一桩事情特别重要，比这两句还重要。自打第一步一直一步一步到成佛为止，未成佛以前还得用这一句，大家晓得吗？这很重要的一句，修净土宗的连这个不知道，那他讲什么净土宗？这个就奇怪了。我说一句，自打一开头就得有这么一桩事情，一直到了等觉菩萨成佛还离不了。这个修净土的不知道，不修净土的更不必说。这个事要说起来，当该人人皆知，偏不知。是哪一桩事情？你们诸位想想，问一问，问一问再讲，不然讲出来看着太便宜了。 学佛，不问你修哪宗哪一派。总而言之，有两句话很要紧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个是必须的。学佛的人都诸恶莫作吗？都众善奉行吗？这个大家想想，佛教徒都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了，那天下太平了。不如此，要知道这一层了，真正信，真正想着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得做这两句。这两句怎么个做法？得换心理。换什么心？我问大家，有一桩要紧的事情，除了净土宗，别的没有。什么？临终助念。明白这一句吗？临终，临命终的时候，请助念的。助念的，凡是修净土的人，有些老法师什么的，临终的功夫，不修净土不算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都得请助念的。助念是助念什么？怕他不会念阿弥陀佛，别人帮助他念，叫助念。他忘了念，迷迷糊糊的，别人替他，两个力量。大家想想，也是两个力量。知道这个怎么着？平素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结下法缘，到临命终的功夫，人家才给你去助念去。你平素行为不端，临命终时的功夫没助念的。我也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念着念着就念糊涂了，念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钞票钞票钞票，银元银元，那就颠倒了。这是必须得注意，大家这个知道了吗？这是二例。这一个就是临命终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他一次一次的承愿再来，再入胎，再九界往生，到了等觉菩萨，他还没成佛，他要承愿再来。承愿再来就是下生，有生就有死，这还用说吗？临死的功夫也得助念。这有证据吗？有证据。华严经上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临命终的时候，都得念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也是佛来接他，也是两种力量。这个经上有的，你可不能说经上有我看不懂，看不懂那是你看不懂，那不干别人事。自始至终这一句话离不了，大家就忘了这个助念。在这里不干一点好事，临命终的功夫有人给你助念去，当然也生障碍。这跟大家说了，这是两句以前的话。临命终时，心不颠倒才能去。弥陀接引往生，把话交代完了，咱讲就是讲待业往生这四个字。看第二个表，诸位找出第二个表来。咱讲了这个业上，业上才讲了一次，今天把这四个字讲完了就好。刚才跟诸位说这一句， 讲待业往生，这个业字裂了，业上面是业什么？这个业它的解释，上一个星期就讲的业的开示，简单的开示，不能详细讲，讲过去了。今天讲业的三忌，业三忌怎么讲？先跟诸位说说，这个业三个时候，它分时候。可是虽然讲今天这个与前边那个有关系，联络着，都有些联络，所以难讲在这上头。这是学理了，诸位听着，什么三个时候？就是过去，咱先说这个，现在、未来，这不是三个时候吗？过去了一个时候，咱们今天这是现在，这又是个时候，咱们随时，我在这讲，拿着这个扇子在这里敲，这个时候，扇子不敲了，现在又没了，随时这三个字往下转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三个时候，这三个时候有长时候，有短时候，不一定。先记住有这三个时候就是的。先讲过去，业以前是什么东西？因为随时变，业以前跟诸位说，就是咱是凡学佛的都懂的。要是这个再仔细讲，那没法讲了。后来也能解释，叫迷惑颠倒。原来咱这个本性就是本性，这个本性觉悟了就光明，就是佛，迷了就是众生，觉悟了就知道哪个是善恶，不觉悟善恶也不懂得，叫迷惑，迷惑颠倒。迷惑颠倒，一迷惑颠倒，这个好麻烦。就是上一次说过，这个业怎么讲？业是身口意这三业一动，不正常，一动，一动就造作，这叫起惑。迷惑发动了，一动就是迷惑颠倒。为什么？这我说个比喻，光这么讲听不明白。譬如这一盆水，安定的时候不动它的功夫，你看着很明亮，这大家知道，水也不动，你过去看时，你把手一撩那个盆，它里头一晃动，就起些水纹，变样子了，看不清楚了，这个都懂，那就是起了迷惑颠倒，这是第一步惑。起了惑怎么样？起了惑是过去起了惑，过去起了惑，有了惑，现在呢？现在的动作，现在的动作叫造业，造业属于当时。譬如我今天讲经，拿这个扇子弄些动作，这都是业。这个业不论它是善业恶业，先不讲那个，可是造业了。这个造业不光是造恶业，也造恶，也造善，也造不善不恶，也造无忌，种种的名词，好麻烦了。这个造作叫造业，这可以看看，造业现在什么造业呢？就是身、口、意，上次讲过了，这三个东西造业，三次动作了。 造了业以后怎么样？将来呢？将来，这将来是分长短，也许下一点钟也是将来，一年以后也是将来，那都不一定。咱就说这个，将来就是结果，结果就是受报应。凡是受，接受的，大家听明白，受报应，凡是接受的，只要懂得佛学的，这一个受字大家就明白，怎么样？观受是苦，所有一切的享受皆是痛苦，没好事。没学佛的，你跟他讲这个，他听不懂。怎么就一点好事没有吗？一点好事也没有。这必得听了多年佛的，有点觉悟，观受是苦，他就听明白了。说一句话不好听，说别的苦不懂，苦太多了，生死苦，这个大家可懂得？都怕死，不怕死的人很少，这是个苦，你怕死也得死，不怕死也得死，这个躲不过去的，这就是苦。还能不死吗？能，不生就不死，就是不生不灭。这个那得什么？明心见性就不生不灭了。这不是二三句话说明白的，讲到这，这三个字先介绍出来。请诸位都注意，听懂了。我是这个讲法，听不懂也没法子。譬如要听懂了，头先说到这一句，不生就不灭，待业往生，往生就是有生了，有生就有灭，这还不明白吗？上西方，还是到那里去生死去呀？怎么不说到那里正果，说往生呢？懂了教理，一看这四个字，就不至于嘴里胡说八道。先解释这句，这一句请诸位要注意听，再听第二次好难。我可以把话说出来，很复杂。这是介绍出这三个字来了，这三个字在佛学上有个名词，我先再给诸位说一句，我讲经给诸位说，皆都有经本可查。上次说过了，要是经本上没有，我嘴里随便胡说八道，你见了我打嘴巴可以打，我该要打，这我上一次说过的。把这个佛学名词讲做什么？这三个，惑业苦，总名字叫做什么？叫做三障。惑业苦，三种障。障是什么？障当作障碍讲，有了障碍，譬如我这个眼看这个，一看就看见了，还看见了吗？看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有了障碍，就看不见了。有了障碍，障碍有这三种。障碍什么事情？大家你要问问吧，障碍了什么？障碍太多了。只简简单单地说两条，大家听听，你看重要吧？障碍，一种叫所知，所知障；一种 咱不再讲学理了，就是涅槃障。什么叫所知障？你对这事情明明白白，你可以知道，一看你就悟了，知道了。有了这三种，你那个本能，本能是什么？这个还得念过中国书的，不念过中国书的不懂得。中国书是什么？中国大家都念王阳明那一套，叫良知良能。这个大家知道，良知良能也不是王阳明说的，他不是，他扩充的，实在是孟子说的。这个良在天性就知道，叫良知。你这个能力也是在天性里，你就有这个能力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叫良知良能。举凡有这种，可以觉悟，觉悟是你自己有佛性，有觉性，它就障住你的觉性。有这三条，你就该明白的不明白了。往后大家看什么东西听不明白，不必发脾气，怨自己，总得要忏悔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涅槃，咱说简单话，就是不生不死。不生不死是好事，那就没有痛苦了。不能证涅槃，办不到你，你不能结果，这种障碍就不得了，这不是大障碍吗？别的咱不说，就说这个惑业苦，这三种名字叫三障。跟诸位再说一句，不要误会了，并不是净土宗说这三条谓之三障，受障碍，全部的佛教，这一切各宗有了这三条，皆是障碍，所知也不知，涅槃也不证，这三条是全部的。这不是三条介绍出来，倒过来再一条条的再讲。怎么还倒过来再讲呢？那三条讲了，接着往下讲下去听不明白，这得讲一段说一段，回来再说。譬如惑业苦介绍出来了，大家要可以再提这个，分三季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祸从哪里发生的？什么祸？谁祸？谁迷惑颠倒？这个话可以问了吧？这个诸位要说了，你迷惑颠倒，我不迷惑颠倒，这么个讲法，那学理上讲不通了。《金刚经》上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四相皆没有，哪有人我？这个事情跟外行不能讲，难死了。讲的人跟我这个似的，又没学问，又没辩才，口才又拙，怎么能讲好？我这要给诸位说一句，这就得打岔了。打什么岔？人人皆有本性，大家听明白了吧？学佛得讲这个性字，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不这句话要紧吗？众生皆有佛性，是动物、人，连蚂蚁、蚊子都有佛性，都有佛性，他有个性，他有个性，大家听明白，这个性，人的性大，蚊子的性小，诸位是这么讲是吧？ 这又很难。不这么讲怎么讲？姓没有大小。给诸位说，这个大家信不信，我不能详细讲。你叫我讲的大家都信了，我可没这个能力。不要说我，佛来在这里讲也没办法。佛要有办法，何必说这个？不可思议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自己知道，佛都如此了，我有什么法？咱就勉强着说这个姓，姓无大小。姓打哪里来的？这个姓，要讲佛教，非因缘，非自然。这话就很懂了，绝不是因缘所生法，也不是自然的。这很难讲了，咱就不说，就是有这么个姓就是的了。要在中国的儒家，儒家讲姓还有点形迹可以寻找。为什么有形迹可以寻找？儒家讲世间法，孔子这个出世间法说什么？中庸上，天命之谓姓。大家听明白这个？哪书上的？念过中国书的都懂得，天命之谓姓是什么？这个天并不是天老爷，也不是耶和华，也不是那些。这个天是天然，没法说。诸位别说这个，天然，天然的一种有的东西，这叫做性。那么大家不明白，不明白，率性之谓道。这一个率性怎么讲？就是这个性不动，你顺着这个性，你不动，安安定定的，这就是道理。这个说得浅一点好明白，跟佛讲的是一样，佛家讲的深一点，他这个讲的世间法浅一点。尽虚空变法界这个本性，佛教这么讲，怎么讲？说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天很大吧，要跟这个性要是比，好比这个性算是这一个天，你所知道的等等这一切什么，也不过天上的这么一片云彩，太渺乎小矣了。那个比较就难懂一点，这个性没限度。后来也多少的把这性讲到哪里，我再给诸位说。这个只说是本性，咱们学佛不懂这个，勉强的信有个本性。人人都有本性，有本性，就给大家说一句，本性在什么地处？你们大家听明白？尽虚空变法界皆是本性，那个天你看大，在这个本性里头也不过是一片云彩，那就没法比喻了。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本性，大家听着，这个性大圣法小圣法都是一样，但是说的时候，教学生教这个学的可两种教法，说到这儿，说了以后再讲。性是一个，大圣小圣两个说法。换句话叫法尔如是。那这句话就麻烦了。这个性好比这个天，这个天就好比天上一片云彩。天这么小，小圣佛法讲的功夫跟大圣分两种，分哪两种？ 这就又得打岔了。普通的佛法，禅家很要紧，他讲究明心见性，性跟心它是一个讲法，它不啰嗦，讲得简单。禅家以外还有个特别的法门，叫唯识宗，这个大家可听说过，现在学唯识的也很多。唯识怎么讲？唯识不讲这个，他讲识，讲神识。神识是什么？神识分了八个，咱今天讲唯识好懂一点。八个怎么样？这个大家都懂得，常听。前边眼耳鼻舌身跟意，这是六种。到这里，这是一部分。这一部分小圣只给他讲到第六识，讲到这个意为止。到后头还有第七识、第八识。第八识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讲法上很麻烦，有莫那识、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大家都知道，那两识是最后，到了讲大圣法门才讲那两识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，应该知道的。这个净土宗呢，净土宗是八识同讲，怎么的呢？你看净土宗的修法，连唯识的修法，他讲的转识成智，转这八识成为四智，这就很麻烦了，不能再讲，小圣的就不能讲了。其实八识大家可记住，第八识是阿赖耶识，咱讲阿赖耶识管着干什么？第七识管着干什么？前边那六个上一次说过了，一个在家里出主意，五个在外头在那里造作，眼耳鼻舌身在外头造作，这个意识拿主意在那里指挥，这是小圣，这个好懂。到了八识，这个我痴我爱我慢我见，这个第七识，它就是永远不断思量，日久天长，永远不断出来四种毛病。他抓着第八识，这得细讲，好麻烦了。拿着第八识当他中了相，这个第八识他本身管什么？给诸位说，这个记住，那总得要。我说简单的，他的名字叫本识，就跟本性一样，根本识，它是根本。再一个叫含藏识，含藏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，它就跟仓库似的，它都收起来，都收里头。这两条大家先知道，知道了才能再往下讲。不知道这个，讲的什么样的能力也没法讲了。咱就讲这第八识，为什么叫根本识？这个八识有规矩颂，有书，上头说到的第八识是这个样子的：先来后去做主翁。这个人下生的功夫，有一个东西来投胎，先来了。哪一个来了？这个八识，那个阿赖耶识他先来。这个得看过唯识宗的才懂得。后去呢？人到临死的功夫，前边这七识都走了，第八识到最后他才走。 所以他是个主人翁。这个第八识看明白了吗？其实第八识是主人翁。这个大家听明白了？这又得讲这个含藏识。怎么含藏呢？前边这个七识造的这一切事情，善事恶事等等，这一些在哪儿存到哪里？它跟仓库一样，都存到第八识里。大家听明白，叫含藏识，它都收起来了。这两句话可重要，这个小圣不懂，这是大圣才懂的。把这两句翻了吧，这才好往下讲。其实这个第八识大家知道，一个是主人翁，既是主人翁，这不是讲这个祸吗？祸打哪里来的？祸起祸造业，起祸就是那个第八识他迷惑颠倒，祸在第八识。这个听明白了吗？这是祸的来源。业，咱今天就是讲的业，造业了，造业，造的这些业，不论善业恶业，造的这些业收到哪里？含藏识，都藏到第八识里。这听明白了吗？起祸是他，收藏也是他。这两句重要不重要？既重要，不懂得第八识怎么行？懂得这个了，起祸造业与第八识都有关系。所以说，懂得这个了，待业往生，业是由祸起的，祸是第八识，那个业都藏到第八识里，也是第八识。咱们往生，给诸位说，是第八识往生，并不是这个肉体往生。大家要知道，主人翁往生，主人翁是第八识，这个大家今天可要听明白这一句。这是起祸造业，跟这个第八识有密切的关系。你翻译了吧？翻译了，就后头那一个受了，投胎也是第八识。这第三，既是起了祸，造了业，就得受，受报应就得苦，苦不能再细讲了，就是观受是苦，就享受了，所有享受皆是痛苦的事情，头前说过了，这一个太复杂，那没法讲，怎么的？大家知道的，这个讲起来没完没了，三苦八苦，这个人人都知道的，108苦，这个打钟108声，就是为了去108烦恼，84000苦，那说起来多了，麻烦了，苦无量无边。这是从前的话，从前是中国苦，现在又带上洋苦，总而言之说不尽了。那么谁受呢？身口意这三处都得受，意也得受，就是心也得受。一切事情观心无常，这变化无常，这个阿赖耶识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都是他。他不苦怎么样呢？ 无不是苦。今天讲到这里，第二个业这个三忌就没法再讲了。为什么？终点到了，我们守终点，急急地讲了，大家听不明白也不好，听一回不容易，就讲到这个地处为止。下头还有四行，还有一条，那得下个星期再讲。这个带字，这个可以给诸位再说一说，带业可以行了，带业往生。今天讲了业，又讲个带字，带是什么？连带。怎么连带？藏到第八识里，第八识投胎，这不连带着吗？带业，带业往生。这还有什么话讲？带业，这业是些什么样？等觉菩萨还有无明惑，这业种类太多，那只可以到下星期再接着讲。表保存着，下次带来。这个大家记住，没有第八识藏着这些业力，这就不带业往生。这个还不明白吗？
不惜自焚。